炮新闻。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炮新闻。2月1号礼拜二，小年夜，哎，今天是孙维新孙老师跟我们共度这个小年夜。他也是新任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正好我们来请教馆长哈，孙馆长。
哎哎
啊，这春节期间也明天就是除夕，后天初一初二初三，这一系列的，那我相信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也应该有一些活动吧。
哎
啊，欢迎大家去，是吧？
耶、yeah, ，当然欢迎大家去。首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新春如意，事事顺心哈。
嗯哼。
那在接任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呢，是1月17号，到现在刚好两个礼拜了，
嗯，
多一点。我真的是觉得科博馆东西真好。
嗯哼。
那现在除了我们待会儿要说的，在除夕呢，在春节有哪些部分是开放？除夕那天是休息了，
除夕休息，
除夕休息。然后初一呢，有一部分是开放的。我们也考虑到馆里面同仁，那也考虑到大家的需求，
嗯哼，
所以立体剧场、太空剧场跟科学中心，还有巧克力特展
啊哈，
这四个是开放的。
是。
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小朋友要吃麦当劳，在巧克力特展外面有个麦当劳的外卖区
哦，
所以中午还是可以吃东西的。
是。
因为以前呢，前任馆长很热心的把这个开放以后，民众会觉得怎么没东西吃，
嗯哼，
所以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些改善，但初二以后就全馆开放了。
啊、是，
所以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个麦当劳外卖是不能在里头使用的，是吧？
不是，他就出来巧克力特展以后，在外头
啊
会有吃东西的地方。
OK，
因为我觉得很好的是在两个礼拜里边观察到整个科博馆了、啊。那个藏品非常丰富
哦，
展览也很精彩。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有大地瑰宝
啊哈。
都是看起来像宝石一样的展览，可是呢，解说员就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家，譬如说猫眼石啊，譬如说水晶啊，每一个是怎么来的，每个成因是什么？
是
哦，那个展览进去真的是不想走开了，好漂亮，
哦、
好漂亮。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什么祖母绿啊，
哎
啊，猫眼石啊，翡翠什么都有是吧？
翡翠、水晶、玛瑙都有，都在那里面、啊，那是大地瑰宝。
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去也行。啊，
顺手枪缝两件走哈、啊。另外一个展叫启战精华
啊哈，
启是开启的启，
是
战是绽放的绽，
嗯哼，
精是经验的精，华是中华的华，
是
启战精华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中华民国一百年了，
嗯哼，
科博馆呢就请了它有四个主要的研究组，科博馆跟其他的馆不一样，是它有非常丰富的研究人力跟收藏
啊啊，
这四个组是动物、植物、人类跟地质，
是
那我们请这四个组。个别，你知道这科博馆有收藏品，有一百万件收藏品
哦。
从一百万件里面呢，各组挑25件，凑成100件，
是
就是建国一百年了。
嗯，
那所以这一百件是从一百万件里面万中选一挑出来的，
是
好东西，在那个特展里面其实蛮精彩的
啊哈。那可以大致上描述一下有哪一些展览品？
有一些其实是我们台湾自己的研究人员，譬如说我们的副馆长周文豪周副馆长，
嗯哼，
他们自己所找到的。细小的那种小小的蛙，特别的蛙，或者是像蝾螈那样的小东西哈、
啊，
是台湾特有种、啊，是可以自己命名的
哦。
所以当时找到了以后，是以这些像科博馆过去著有贡献的，无论是馆长也好，或者是创馆也好，
嗯，
像汉馆长
啊，汉堡德蛙，
哎呀，这啊，对
啊，
就是汉是什么什么，
汉是
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什么其他的、哦，就是以这些我们国内的科学教育的前辈来命名的，看得很感动。
嗯，
当然我必须要说了，有好多东西在学术上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嗯，
可是真正你要说想视觉上有什么震撼或者什么，可能不要抱太大希望。
嗯，
因为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东西。
是，
这一百件是这样挑出来的
啊。所以也有植物，还有地质方面。
对，植物、人类跟地质
啊。
当然不止这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大地瑰宝，甚至其他的展示哈。
是，
都觉得巧克力特展。
巧克力特展到底怎么回事？你可以说明。
就是他是把科学的成分放进去了以后，介绍大家巧克力是怎么来的。
哦，
它是在什么地方长的，树是什么样子，果子是什么样子，然后现场有师傅表演怎么样做巧克力。
哦，还能有吃的？
哎、啊，我想一定大，我就等你怎么还不问？
啊、哦，我刚才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邻居有条狗以前啊叫巧克力啊？所以每一回人讲巧克力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 完全不恰当的这个
联
想。对，
狗叫巧克力可以，狗是绝对不能吃巧克力的。
对对，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但是那个巧克力特展，那要吃东西得花钱了，那是特展专门开放的特展啊。
是，
所以真的很欢迎大家，因为尤其是我在那边感觉这两个礼拜，常常我就站在馆长室的窗户上，窗户旁边看底下的环境，真的很漂亮。
是，
科博馆是个巨大的馆。不只是它的本馆的范围，横过的西屯路对面的植物园跟巨大的温室，温室里面是有热带雨林的，还有瀑布。
它制造一个有限尺度的环境。还可以控制。
还可以控制，它是里面温度湿度是固定控制的，外面大片的草地，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整个馆，以前当然也去过几次，但这次认真的看了以后才发觉台中市怎么会有这么美丽而宝贵的一块绿地。
是。
里面有这么丰富的知识
啊，
欢迎大家。
是，那么实际上亲临其地，而且这个触目有所感，你有没有想到一些在今年要开启的新的点子，有一些活动？这些
我想的是明年，因为今年都排满了。
对，
今年巧克力特展之后呢，到了暑假
都排满了，
是跟纽约的自然史博物馆合办的一个丝路之旅。
嗯，
这个丝路之旅谈的就不像我们以往。只要谈到丝路就觉得是甘肃到新疆这一条了，那谈的是新疆以西的，
是
出去往中亚，要经过到阿富汗到伊拉克，
啊，
一路谈路上是宗教文化怎么样的变异，然后谈上面的科学传递，比如说纸张，比如说这些发明的东西怎么样东西交流的，这个丝路展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是
暑假里面，过了暑假以后呢，到了秋天会有一个木乃伊的不朽之展，跟埃及合作的。
从丝路再延伸到埃及去了是吧？
对，然后明年我们有好多有趣的想法，我甚至会先讲话在这搁着，但是不负责任了。明年不是2012年吗？
对，
2012年12月21号不是玛雅预言的世界末日吗？
对，
我很希望，我不知道我们馆里面同仁能不能支持馆长这个 crazy 的想法。我们到了办个世界末日展。
怎么说呢？
当然你展览各种各样在过去到现在世界末日的传说，跟到后来突贼的结果，因为很显然我们还在，
是。
但是我想到时候约大家，2012年12月21号晚上到台中科博馆的广场吧，大家守候的，
是
看末日是不是会降临
啊？哈，当然你们知道不会，
我不知道，学科学是没有验证这
个。这个末日展可能是一个蛮，我觉得是蛮具备科学教育价值的，
我觉得
一个展览是吧？
我原来想的是怪力乱神展，后来想说跟末日结合，跟外星人。其实我很希望把社会上好些迷思啊，综合在一起以后，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跟解惑。我觉得科学博物馆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要帮民众解惑。
是。也就是说甚至应该让人们随时想起来，哎，这个可以问科博馆的人，就是他只要在生活上或者在学习上有问题，哎，这个上科博馆找答案是吧。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等把它当作一个文化中心了啊，不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个题目是不是，这个是新技术来精确的测量太阳辐照量，离星暖化的原因。
对，就讲到全球暖化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可以，有人说这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工业革命以后的排放废气造成的。有人说呢，这是太阳本身的周期变化，辐射造成的。如果太阳的辐射增加的话，自然地球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温度会升高。但现在呢，在美国他们的测量太阳的总辐照，科罗拉多大学哈，用更精确的方法去测量太阳本身的辐射在地球上吸收的程度，的确发现了，在过去11年的黑子周期里面，因为太阳活动而造成全球气温变化的幅度，大概只有0.1°C，
是，
大概只有0.1°C， 所以这个结论呢，告诉我们说，现在所观察到的全球暖化现象，第一个，它的确存在，第二个，不是太阳的自然结果，
还是人类的，
还是地球暖化造成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不知道大春兄，我现在老觉得哈，看到了我们的学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怎么说？
喜的是看到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活泼了。
嗯，
他的想法跟做法比我们当年是只有超过没有减少的。
嗯，
忧的是说他们要面对的两大课题，也就是全球暖化跟人口老化。
是，也就是说我们会成为他们非常严重的负担。是吧，我们所曾经享受的某些工业化的成果也会，也事实上已经 对给他们降货了。
Yeah, 大春兄，您这样讲，您把话说这么白干什么？可是我觉得哈，道环兄好像也讲过嘛，王道环，道环兄说过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未来只有两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寿命越来越长，第二个环境越来越糟。很像道环兄的口吻，
就 die hard， 就是越来越 die hard。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想请问大春兄，你觉得？医学工程不断，医学技术不断发展，让人类寿命持续延长。那这其实有没有注意到在过程中对社会结构造成的 impact？ 冲击
是的。
我就听有人说了，说这些研究生命科学的不负责任地，
对，延长人的寿命。
对，但是你不想说，哇，当然话不能这么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不是我们每个人，从秦始皇开始不就这样想吗？但是延长的结果，我们活到了90岁。
活到了100岁，最后你的人生的座右铭就是你好好受着吧。
李佳维馆长以前就用《科学人》杂志一篇文章说嘛，那个标题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活到90岁，有什么理由不能活到200岁？我一听大家，不知道该昏倒还是该跳跃哈。
是
你活到200岁以后，整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真的是不知道了。
前两天还正在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科学新闻啊，说美国已经发明了一种药物，可以延长人类的。已经剩余的生命的30%，这个药物不但已经发明出来了，而且很可能即将会进到市场上来。
这样子啊，你说跟什么未来？
就比如你现在还余下来的寿命，不是你整体的寿命30%，是你余下来寿命的30%。
哦，就看你什么时候吃，剩下来那个命定你能活多长，再加30%。
对。
哎呦。
所以李佳维先生的这个刚才语那个质疑哈，是可以成立的啊。想
好吧，
活得瘦吧啊。另外还有一个题目，水从彗星来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厘清了
？Yeah， 其实
水从哪儿来的？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就说过了，当初在夏威夷大学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去 Deep Impact 深度撞击。拿这个太空船去撞彗星了，
是，
就是想研究彗星里面的水跟地球早期的结晶水是不是相同的。而现在更发现另外一个事实呢，就是月球上，第一点，月球上水不少。第二个，月球上的水似乎也是来自彗星的。所以我觉得这地球上的海洋可能是从彗星来的，这已经是传送了十几年的一个科学新的学说了。那现在不断在检验中，那现在更进一步说了，月球上水也来自彗星的。
这是怎么样去证明的？那个过程可以说明一下吗？
好，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月球上面是没有水的。阿波罗太空人上去，你就自己只好自备矿泉水了。
是，
但经过了几次，大师兄，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一个、Lunar Prospector， 月球研究展望者号啊，到最后是带着那个谁的科学家。的骨灰
对
撞到月球表面上去，然后呢，一方面把他的骨灰撒到月球表面，完成了他登月的心愿，
是；
另外一方面也把月球狠狠地挖起一个大洞来，来观察到底有没有水分子的浮现，
是。
当时的结果是负面的，但后来不断的研究以后，发现水其实还不少，在它的南极跟北极，在它地面以下
是
有很多地方是有水的，
嗯。
那现在问题就是月球这些水是哪里来的？那仔细研究了以后，发现这些水的成分呢，跟彗星的成分很类似
啊哈，也就是彗星撞击到月球上来，
对，
带了一包水，还埋在了月球里底下。这个彗星一心机很深呢、
啊，对，心机无聊是吧？
是吧
？Yeah，
那好了，那月球内部也有像地球一样的那个核心吗？
哎，很好玩，因为这是
一个相对的问题，
相对的，对，地球有核心，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地球呢，从你的地表吧，我们地壳再往里面走到地寒，我们叫地幔啊什么的啊，
是
走到地球的核心，有个外核，有个内核。
那
个外核呢，其实挺大的，里面是铁镍，主要的元素是铁跟镍，
是
液态的。因为这个热量是地球内部散不出去的放射性同位素，
是
把核心给融化了
啊哈。
也还好有这个融化的核心，大量的金属在里面转转圈圈，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产生的电流。这个电流造成了地球周边的磁场，
是
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 News 酒吧录音，能够活得下来。
是，
可是呢，月球现在也，地球有这样多层结构是怎么知道的？绝对不是那么地心毁灭的电影里面告诉我们的，
对，不是，
而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因
为地震，你在一个地方发生地震以后呢，它的地震是通过内部去传递的。
对，
那有些地方就是其他地方呢，会侦测到这个地震。 有些地方永远侦测不到。
嗯哼，
就是因为它的地震波穿越过不同的地层了以后，它折射的方向是会改变的
啊。也就是到了地函跟这个铁镍核心的地方，
对对对，
它就有，
只要有界面就会有反射
啊啊，
有反射。那反射的方向呢，它是固定的，就是你根据你的物质的反射了。
嗯哼，
所以有些地表其他的地方就永远接受不到这个地震。
嗯，
那只要你把这些接受不到的地方，很多地震然后接受不到的地方都画出图来以后，地球里面的内部结构就清楚了。
哦，对了，这是又有一点像那个什么什么凌日现象呢，你就间接的去找到这些位置，找到它的这个结构，找到它的材质。
对，只不过现在地球的震波就有点像医学院的 X 光一样。
嗯
X 光穿透我们身体，告诉我们骨头肌肉在哪里，而地球的震波呢，天然的 X 光告诉我们说地球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嗯嗯，
但是月球上现在也发现，也通过月震的观测，月球也会有轻微的月震。
哦，
或者是说你人工的物质落上去了，
嗯，
太空船降落上去了，或者是外面来的陨石撞击了，
嗯哼，
撞击以后所产生的震波可以达到月球的不同地方。
是，
那当年阿波罗任务呢，在不同地方摆了月震分析仪，
嗯，
所以通过这些月震的记录，
是
就会知道月球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月球的内部的核心也慢慢的开始要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材质以及什么样的状态吗？
有趣的是，我们竟然发现它也是重的。以前我们老觉得哈，地球核心内部是重的，外面是轻的。
嗯哼，
我们看到泥土、石块这些细酸盐其实是很轻的东西。
是。
那为什么会分开？是因为早期地球还是熔融状态，就像你在液态里面，重的东西就沉到里面去了，轻的留在外面。
是。
所以铁镍跑到里面去了。现在没有想到，月球内部也是拥有一个固态含铁丰富的内核。
嗯。
大概是240公里的直径，
哦，
然后内核之外，另外有个液态的主要成分是铁的外核，
嗯，
大概是330公里，
嗯，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跟地球就是具体而为的一个模型。
地球的铁镍核大概直径是多少？
地球比这个要大多了，一时数字我想不起来，但整个地球是12000公里，所以这里面是上千公里的
啊。
它月球本身是3476公里，
是，
所以本身是大概200公里、
200-300公里，
呀，可能就在十分之一左右的大小。
是，好的。那我们大概知道了月球的核心以后，也知道了月球里头有水。那么我们还对月球还有什么好奇？可以好奇的，
到月球还好了，大家仔细看看吧。但是现在其实下一个想好玩的是什么？是太阳了。
嗯啊、哦，怎么说？有人说有两个太阳，
这就是另外一个。你知道我每次
村上春树在小说里头说有两个月亮，一个还是绿色的。
哎，
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
那月亮发霉了。
哎，有的时候当一个小说家提供了一种很超越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只好先进新闻，然后再看什么东西发霉了。
News 酒吧。时时刻刻报新闻，
提供
的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酒吧，张大春报新闻，所以新谈天也谈谈。天文学界或者是天文学界以外，应该说啊，流传的各种谣言，哈、啊，是吧？只要到了天文学界这个学者的耳中，这些事情就是无稽之谈。可是有一些谣言传了几十年吧，啊，两个太阳，这是一回啊，两个月亮也有，对吧？哎，好像啊。你也听过一些是吧？
对对，有些学生考试他还真的写把日食跟月食的原因写成是说我们有两个月亮，其中有个月亮专门造成这种日食跟月食啊。这种学生不当的话，真的是没有天理可言了。
嗯哼，
啊、
最近你最近好像也被《苹果日报》找去咨询是吧？
对，有另外一个新闻出来了啊，是外电报道是说，大家在今天只要这几天晚上，这冬天的晚上是晴朗的夜空的话，哎，我在台中还真看到了、
哎、哦。
到了台北以后阴雨绵绵，
是
到了台中会发现好久没有看到太阳了。
嗯哼，
台中天气真好，这几天晚上竟然在台中都可以看得到明亮的猎户座跟天狼星深秀寺，
好、哦、
还有南河山冬季大三角。
是，
那外电传说说有一个科学家讲了，说最快最快深秀寺猎户座肩膀那个红巨星啊，
啊
深秀寺最快明天就会爆炸。
好、哦、
明天，他所说的明天其实是640年以前的明天
啊，
因为深秀寺离我们640光年。
是，
如果明天我们在夜空里看到深秀寺真爆炸了，出来一个巨大的超新星亮星的话，那是640年以前爆炸的，
是
光传递了这么多年才到我们眼睛里面来。
嗯嗯，
但是他底下就加了一句，那可能是最快是明天，
嗯，
或许是往后的一段时间。所谓往后的一段时间，天文学家讲的一段时间就是几千年、几万年的事了。
是，他是怎么去推算或者是去测定的？
现在没有办法准确的测定超新星何时爆炸。
嗯，
我讲几个星星，大家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把它记下来。
是，
春夏秋冬四季都有
啊。
冬季当然壮观的第一个是深秀寺，
是
深就是人参，一二三的三了。
是是是，
秀就是宿舍的宿了。
嗯哼，
深秀寺，但咱们要念深秀。
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
对，深秀基本上是猎户座，
嗯，
伤秀基本上是天蝎座的范围。
是，
天蝎座出现在夏季。然后的、
嗯、
猎户座出现在冬季，
嗯，
难怪他们不相见的。
是，
深秀寺是个红巨星，同样的在猎户座旁边不远的地方的金牛座，
嗯，
它有个巨大明亮的眼睛叫碧秀五，
碧秀五
，
碧不是一个鸟
啊，不
抓鸟的那个碧，
毕业的毕，
对啊，就是
碧啊，
捕鸟碧啊
，OK。碧秀五呢，一二三四五的五，碧秀五是金牛座的眼、嗯，也是个巨大的红巨星。
是，
回到了夏季的天蝎座新秀二，
嗯。
就是当年把翟方进宰相给害死的辛秀二，
是
荧惑守心的那个故事。
嗯哼，
他也是个红巨星，
也是个红巨星。
还有木夫座的大角星，角度的
角，角度的角，
对，大角木夫座大角星，这几个都是天上有名的红巨星。
是，
那红巨星已经大到不可以说的阶段了。
嗯，
如果你把它换到太阳的位置来的话，这些星星的边缘，你把太阳拿走了，
嗯，
把深秀寺搁进来，它的边缘可以达到木星的轨道。
哦，那么大，
那我们大伙儿都会在。红巨星里头
是是
快的生活，
是是是是暖和了，
暖和了。
嗯，
但是呢，这些星星你都可以说，同样的、嗯、刚刚讲同样的叙述，都可以应用在这些星星上面。
嗯，
大川兄，你说这些星星明天可能爆炸，
嗯，
没有人能够否定你的话，
嗯哼，
但是也可能是往后的某一段时间。
对，那大家就知道不必相信了。
对，因为红巨星的晚期的阶段，你看整个太阳可以活100亿年。
嗯嗯，
到最后变成红巨星的时候时间是很短、
嗯、
但那个短是相对于100亿年来说的，
是
所以它短可能是几十万年的短。
嗯哼，
红巨星寿命是短暂一刹那，然后就发挥变成了行星状星云了。
嗯哼，
或者是如果它质量够大像深秀寺，它就会产生超新星爆炸。
嗯哼，
但这都是在误差范围是几万几十万年里面的。
嗯哼，
天文学家到现在没有办法准确的 pin down， 就是把它准确的定出来说这个星改名就会、
相对的来说，假如在640多年以前它就爆了、嗯，
哎，
那么也就是说明后天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哎
啊，那么我们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对，报上又说了会看到两个太阳，我不知道是从外电来的还是怎么说的，嗯、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啊、哦。
之所以我们会看到太阳的圆盘，是因为太阳离我们够近，
嗯，
我们的眼睛可以解析太阳的圆盘，
嗯哼，
所以即使在日食或者落日时，我会看到一个圆圆的红太阳。
是，
星星怎么可能？它再亮。也还是一个点，
嗯，
因为它离我们太远
太远了，
640光年以外的东西，太阳不是光年的，太阳是根本是八光分以外的东西。
嗯嗯嗯，
我们看得到那个盘子，
是
640光年以外的东西，它爆的再大，光传到我们这边，我们只看到一个亮点，
嗯，
它的亮度可能到满月，我自己算了一下，
嗯，
如果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超新星的话，它的亮度可以达到满月的亮度。哦，但那个满月的亮度是集中在一个亮星里面，
嗯嗯，
它不会像月亮，也不会像太阳
啊，也不会那么大，
不会那么大，
嗯，
因为它的距离。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媒体朋友跟我们的民众了解数字跟距离的关系，以后
是
你才能在脑子里画出一个正确的图像来。
嗯嗯，不会出现另外一个太阳，
不会。
所以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头的两个月亮有一个是绿的，这件事也只能当文学品，是吧？
对，反正不要让我堵到他。卖我肚子，
卖我肚子啊。
不过当然就我想为了刚刚讲说两个太阳哈，
嗯，
有一个事情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哎，
如果它真的是640光年这么近的距离里面所爆发的超新星的话，
嗯，
白天可以看得到，
白天可以看得见，
看得到亮星。
哦，
就是你走出去到了白天，晴空万里，你会发现太阳在左边，亮星在右边。
嗯哼哼，
有个亮星，它的亮度可以到满月的亮度的，
是
单独一颗星。
啊，
这件事情
它会持续多久？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西元1054年，
嗯，
北宋仁宗至和元年，
嗯哼，
那个时候呢，一颗超新星在天官，就是金牛座附近爆发了，
嗯，
这就是有名的中国超新星。
是，
因为当时是北宋的天官把它仔细记录下来的。
嗯哼，
第一句话就是说， 这颗星亮到白天可以看到凡23日。
啊，23天。
对，连续23天肉眼在白天可以看得到。
嗯、啊、嗯、啊。
所以这是可以期待的。
嗯嗯。
蛮有意思啊、
哦、这很过瘾看起来哈。
不过说老实话，白天是可以看到行星的，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
哎、嗯、你记不记得宋仁宗也就是1054年那个超新星爆炸的时候，快23天都看到了，白天都看到了星、当时天官怎么解释的？
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哎呦，他把它叫克星。
哦，克星。
对，不是魔鬼克星的克
星。我知道是客人的客。
对，来做客的星。
克兄的克。K 星。
对，当然你说有这些天体天象，天官总有他的解释。我不是皇帝要下罪己诏、要不然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事情了。大致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嗯，
彗星当然很不好，
是
地震很不好，
嗯，天上有一颗比跟太阳争光辉的星，那也不好。
哎呦，
是不是？
对，天无二日啊。
对，金普聪。
你怎么突然转这么快？
来，我们还有两个，他想不管他了哈、
啊。不管了。
克普勒任务发现到现在为止最小的岩质系外行星，这个岩是岩石的岩，有岩石材料的系外行星是吧？
对，这个岩质指的就是像我们地球，
哎，
或者水金地火这几个类型行
星、硬地表的，
硬地表的、人可以站上去不会沉到里头去的。
是，
那现在克普勒任务终于。我们看到它 as promised， 如同它过去所承诺的，要开始提供给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的结果了。
哎，
那到了它在过去这一年到2010年1月份之前的那一年里面，所搜寻的找到了一个星星哈，这个星系外行星，它的直径是地球的1.4倍，
哎，差不多，
几乎跟我们差不多了。
我到那只有80公斤，
不是，这是直径，但是它的质量是地球的4.6倍。
哦，那我到那儿有280公斤了。
我们知道密度是质量除上底下的体积。
嗯哼。
但直径只有1.4倍，所以你换算了以后呢，发觉体积并没有比地球大多少。
是。
但质量比地球大4.6倍。
嗯。
所以换算起来呢，我们地球的密度是5.5，也就是每立方公分是5.5克，这是我们地球的密度，而这个系外行星是8.8克。
嗯哼。
大概比我们多了50%。
那如果说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类似的情况之下，人类能够在那样的星球上面活动，
就是你几乎来，我们只是大约的数字随便抓一下，按照密度这样看的话，你大概需要承受比你体重多50%的重量。
就
是我们，哎，其实也还好嘛，
也还好。
我们扛着，我们
就是我扛着你的下半身，
下半，我扛我下半身干嘛？你就说。我们部队退伍的时候不都有一个那个帆布包吗？
对，
一扛起20-30公斤嘛，
哎，
差不多也是我们体重的将近一半或者三分之，当年是一半，现在是三分之一了。
我知道扛10几公斤就受不了了，一般不行。
我记得我退伍是24公斤。
嗯，24公斤。
对对对，没有说
你只有24公斤退伍。
那个包是24公斤
啊、哦，我说是把你操成那样的。啊、哦，你那个包是24公斤。
那包是24公斤，所以你扛了以后，当时是60几公斤呢、啊。
是。
所以我们上这个星说不定还真能活，
还可以。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
嗯，
这个星跟大家讲一个，有点让再考虑一下，先不要先去哈。
嗯，
让母星公转一周一圈，0.84天，
0.84天，
不是它的一年不是365天的，
是不到一天，
不到一天。
嗯，
距离很近，只有250万公里。
哦，
以致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它表面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热，
接近铁的熔点。
哇，我们别想了，我们进气象吧，气象路况。我爱news98，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小年夜来从孙维新馆长这儿获得一点这个天文学的知识。来，虎年我们要告别了，最后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克普勒任务发现了迄今最小的岩质系外行星，这个题目有意思。首先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克普勒任务，我相信很多听友跟我一样都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克普勒当然是我们叫 Johannes 约翰内斯克普勒，德国的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是数学家，
是
提出来的定律啊，三大定律让我们知道行星绕太阳的轨道不是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
嗯，
也就是因为他这个数学兼具数学跟天文的重大发现，使得哥白尼的日心说获得了更结实的补充，
是
而让伽利略受到宗教审判，
嗯，
害到了伽利略。
是，
但不管怎么样呢， 就以克卜勒伟大的贡献而命名的克卜勒任务，就是一个太空船，那前两年已经发射升空了，09年的年中吧，
是。
然后它只针对天鹅座旁边的几块天区仔细观察，
嗯，
你不能全天都看，贪多嚼不烂。
对，
它针对的几块天区观察那几块天区里面的几十万颗恒星，
嗯，
看哪些恒星会产生亮度上周期性的变化。
是，这个天鹅座跟天琴座，大概在我们的头顶上要怎么去判断？
夏天，其实它就是夏季大三角的三个星座，天鹰座、天琴座跟天鹅座。
哦，
天鹰座是牛郎星，
是
主星是牛郎星，天琴座的主星就是织女了。
嗯哼，
天鹅座的尾巴就是天琴四，
是
这三个构成夏季大三角。
嗯哼，
所以克卜勒看的地方其实也就是天鹅旁边的几块主要的天区
啊。
因为光那几块天区你看得深，那里面有几十万颗恒星。
嗯哼嗯哼。
那如果说你常年看这块地方的话，每天把这个恒星的亮度记录下来，几年下来你会看到那个亮度是不是稳定的。
是，
当然可以找到很多变形，那其中有一些星星的变化可能就是因为旁边的行星绕着它转
啊，凌日。
哎，凌日。
嗯，
从恒星前面经过。
嗯，
即使行星小得不得了，但只要遮掉一点点光亮，
嗯，
克卜勒就精密的仪器可以准确的发现。那你只要绕一圈掉下去了，再过一段时间又掉下去了，
嗯，
你只要看那周期就知道它是不是一个行星。
是。那么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系外行星，命名了没有呢？
它就叫克卜勒十 B。
十 B，
这那一连串发现的这一系列比较小的行星，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了
啊、
哦，那个 B 就代表第一个行星。
哦。哦，对了，
我们讲过嘛，小 B， 小的
A 就是它自恒星自己。
对，那尽量不要用 A。
那
第一个小的那个小写的 B 呢，就是代表第一个行星了。
它是被发现的第十个。
对对对、
啊，
十个。那好玩的是说，大家想说，大春兄本来想去那儿站一站的，
嗯，
后来发现它表面温度高达摄氏1370度。
这个你吓人，它跟太阳差不多了，我看。
太阳还好，太阳是。6000度，
嗯，
现在是5700度，所以还暖，还凉快一点，
还凉快一点，
嗯、比太阳。但它表面如果有任何像我们的细酸盐或者铁的话，
嗯，
都会是融化成岩浆的状态，
嗯，
所以在上面要小心的跳着走，
是，
别踩到岩浆。
哎，那它还会在吸收云气、灰尘再变大吗？
不太容易，因为像离母星这么近的系外行星，
嗯，
第一个高温，第二个从来自母星有强烈的恒星风。
嗯哼，
这些行星是不断的在损失物质的
哦，
要蒸发了以后马上被恒星风吹走，
是，
所以靠的这么近，
所以它会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活、嗯、能不能活得下来哈、啊，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它太近。水星，
嗯，
水星距离太阳是0.4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是6000万公里，
嗯，
水星距离太阳6000万公里，
嗯哼，
表面的温度白天摄氏200度，
嗯哼。
晚上摄氏-200度，
是
已经是如此极端，这是6000万公里。
嗯，
那这个距离它根本就是在旁边的。
对，
我们当初想说水星、金星、地球有一个说法，说这可能是海王星摆在这边的结果。
怎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天王星跟海王星跟木星、土星不太一样，虽然四个都大。
对，
但海王星、天王星呢，里面是有一个岩质的核心的。
嗯嗯，
有个岩石构成的核心，
是
外面是氢的气体。
嗯嗯，
如果你今天大家费点力。把天王星、海王星搬到地球的位置上来
啊，
离太阳近了，温度高了，温度一高以后呢，四周这些云气，它这些大气层呢，它的分子活动就快速了。
嗯 嗯， 嗯，
那有些分子活动快速了以后呢，它就达到脱逃速度，会离开了，
哦，
跑掉了。就外面外层大气越吹光了以后呢，裸露出中间的核心来。
嗯哼，
就出来了一个岩石的小行星，小的行星，
小的岩质行星。
对，
嗯，
有人有这种说法，说地球的前身就是海王星。
地球的前身就是海王星，
是个海王星、
哦、
类似这样的天体、
嗯、哼哼，
但是呢不断的吹把核心裸露出来了，
嗯，
今天是我们可以站在上头的，但这个学说还有很多人不承认就是了。
嗯哼，
这样
好，我是一直弄不清楚地球的前身是海王星，那火星的前身是不是地球、
啊、
到底谁跟谁到后来会演化成，是我脑逻辑一直弄不清楚，你可以再为我捋一捋吗？
我
到底我们未来，也就是说地球未来会变成像火星吗、
嗯、
啊，或者是还是火星本来之前就是地球？
我们这样讲好了，就科学工作者现在想要回溯太阳系的最早，最早太阳是51年前形成的，
是，
然后呢旁边的云气盘里面呢46亿年前形成了各个行星。
嗯哼，
我们今天 怎么讲，正面的说法是严格的科学分析，然后负面的说法就是说有点科学基础的瞎猜
啊。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说当年的物质啊不断累积不断累积累积的很多，可当云絮盘散掉了以后呢，你没有屏蔽的直接面对太阳，太阳给你的温度跟太阳的风就可以让你外面这些比较轻的东西都吹走了。水星没有大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明。
是
第一个，它小，它水星那么小，它重力场就很弱，抓不住这些气体。
是，
而气体又是高温高速的，靠太阳近，所以都跑掉。水星没有，金星呢，因为它跟地球差不多大，所以它有足够的重力场可以维系一个浓密的大气层，里面多半是二氧化碳，所以温度高得不得了，温室效应。火星，火星比地球小很多，很多人以为火星跟地球很像，其实最像的是金星，两个几乎一般，一模一样大。
是，
火星是地球的八分之一，
哦，很小，
那么小，那么小，所以火星也抓不住很多比较轻的气体。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就没有谁是谁的前身了，好像个别都有不同的这个物理现象，
个人都有个人的前世今生。
是是是，
对，
好，接下来我们的题目，最后啊，我们的还有一点点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吧。好像有第四颗气体巨行星。
对，这其实也是接着我们刚刚说的啊。你说发现了岩质行星，当然很精彩。可是呢，除了说我们能找到类似像地球这样行星之外，如果我们能够在别的恒星旁边发现太阳系，
啊。
那其实也是很令人深受鼓舞的。
是，
那现在已经不止这一个星了，又发现了。我们过去讲过有好几个恒星旁边找到的不止一个行星。
是，
然后另外有个非常精彩的，就叫做我们巨蟹座55号星。旁边有五个行星。
是，
找到了五个系外行星，前面四个就跟我们的水金地火很靠近母星了。第五个就跟我们的木星差不多。它的距离呢，我们木星绕一圈太阳12年。它那个第五个行星绕一圈14年。
哦，那真的很像啊，
整个系
跟太阳系，
太阳系好像
是。
而现在这个新闻又告诉我们说，另外又发现了一个，第四个行星的太阳系了。
在离地球好像129光年。
对对对，
我们只要花一辈子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到那，是吧？